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透过创世纪32章来思想一个题目，那就是与往事搏斗，或者是旧事已过的祝福。旧事已过的祝福。首先我先读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5章17节，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2025年春运期间，交通运输部门估计，我们国家会有90亿人次跨区流动，创历史新高。每年春节回家过年，一定是最叫人心动的时候。有一首唐诗说：“岭外音书断，京东复立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首诗题渡汉江的内容讲到，长久在岭南，没有家乡的消息，到要回老家，临近家乡的时候，过汉江那个时候，心情格外紧张。一方面是热切，另外一方面又有不安的那种复杂的心情。所以他说，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长久在外地打工或者居住在其他地方的人，如果是偶尔回老家，老家里面有年长的父亲母亲跟亲人呢，相信你也有这种心情。今天我们来看的创世纪32章呢，也是一个回乡的故事。一个人离乡别井呢，一定有原因。这个人离开家乡，离开父母，在外地居住了20年，他就是雅各。雅各呢，他活在一个不和谐的家庭。我们熟悉创世纪的人都知道，父亲以撒偏爱长子以扫，而母亲呢偏爱弟弟雅各，就是他自己。而母亲与他联合起来，用谎言和计谋向父亲骗取了属于哥哥的祝福。在古代，这个祝福它有这种遗嘱的那一种意味，结果就造成一个悲剧。为了躲避受害人哥哥来报复，雅各必须逃离家乡，去投奔母亲远方的亲人，就是雅各的舅舅。那么话说，在米索波达米的哈兰，也就是与巴勒斯坦地迦南相隔大约800公里啊，雅各寄人篱下，住在舅父家工作了20年。虽然期间娶了舅舅的2个女儿，他也成家立业，但是呢，你知道，寄人篱下呢，心呢是不舒服的，他的确受尽委屈。咱们怎么知道呢？圣经啊2次说到，舅父拉班10次改变他的工资，你可以参考创世纪31章7节和41节。雅各在劣势当中与舅父的关系渐渐产生裂痕。圣经有2次提到，雅各看见拉班的脸色，就是他舅舅，圣经说：“看哪，待他不如从前了。”这是创世纪31章2节、5节都有记载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圣经说神祝福雅各，使他在工作当中有了一大群的牛羊。最后雅各就决定带着妻子儿女呢不辞而别。想想看呢，要这位做女婿的 偷偷的离开他的岳父，真的是偷偷的离开。创世纪三十一章二十节、二十六节都有提到，他要返回别离20年的家乡，没有音信的家乡。他那种心情的苦，是可以想象的。在雅各的生平当中呢，这属于他的第二次逃难。第一次逃难是逃避他哥哥的杀害，在恐惧当中匆忙的离开。现在20年后成家立业了，却要离开。这次呢是回家乡，他与家眷还有一大堆的牛群、羊群、骆驼，这是以前中东游牧民族成功的这个族长他们的特色。他就从幼法拉底河上游流域的巴旦亚兰往西南方向回迦南地。刚才说相隔大约800公里，直线是800公里。那800公里是什么概念呢？如果你开车，今天很多人都开车，时速80公里的话要开10个钟头。他慢慢的走要回家乡。那今天的事件呢，就发生在这里，创世纪32章。现在他临近家乡，在约旦河的东岸，还没有过约旦河之前呢，他必须面对人生的一个重要的关卡。这个关卡呢，就是他的哥哥，或者说受害人哥哥怎么样对待他。圣经记载，这个时候他哥哥在以东地呢成了族长，族长呢也就意味着好像一个王子，古代。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啊，雅各呢心情是非常混乱的。圣经怎么说呢？他先打发使者去通知哥哥我回来。圣经这样说，第4节，吩咐仆人们说，你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呢打发人来报告我主，我要在你眼前蒙恩。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这是32章创世纪第4节一直到第6节的经文。雅各派遣使者向哥哥报告他回乡的消息，而所得到的反应呢，是哥哥立刻带领400个人向着他来了。那么弟兄姊妹，这是欢迎弟弟的举动呢，还是要报仇的动作呢？如果雅各与哥哥的感情非常深厚，那么当然就是哥哥来欢迎他，带着400兵马。可是我们根据20年前他哥哥和母亲所讲过的话，能够明白雅各这个时候心中的感受。20年前是怎么讲的呢？创世纪27章42节，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的祝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沮丧的时候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弟弟雅各。而那个时候啊，27章45节，母亲对雅各说什么？等到你哥哥向你消了怒气，忘了你向他所做的事，我就派人去把你从那里带回来，就是从他舅舅家把他带回来，从遥远的这个米索波达米的这个上游地区带回来。而从经文的事实我们看呢，20年来雅各并没有收到从母亲来的消息，没有打发人来告诉他哥哥气消了。所以现在他的使者说从南方以扫带着400人来迎向他，这是非常令雅各害怕的。我们看经文怎么说，第6节到第7节，使者回到雅各那里说，刚才我们读的，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正迎着你来，并且有400人和他一起。 而第七节就是雅各的反应，雅各就很惧怕而且愁烦。弟兄姊妹，我们停一下，惧怕跟愁烦在一起的话是非常惧怕，惧怕没有愁烦的话不要紧，好像我们晚上进到屋子里面说很黑，有的小孩说、我怕黑，那么他不会愁烦，你一打开灯啊就好了。但是惧怕加上愁烦的话呢，表示这个惧怕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惧怕第七节在英文圣经的翻译里面说非常害怕。有一本英文圣经是很多学英语的人呢都喜欢看的，我也介绍我们当中练习英文的中学生啊或者是年轻人呢看，就是 The Message， 就是语经彼得逊他翻译的。他说雅各害怕，非常害怕，惊慌失措。恐惧害怕是什么？从身体生理的反应说，它是交感神经系统被激活了。恐惧会引发战斗或者逃跑的反应，医生告诉我们说导致心跳加快，呼吸急促，血压上升。交感神经的功能可以被分为英文的 3F 跟 ES， 也就是包括了战斗、逃跑、害怕或兴奋。现在雅各是害怕了。当年呢，你如果看创世纪十四章的话，雅各的爷爷就是亚伯拉罕要救罗德他的侄的时候呢，因为罗德被掳去了，亚伯拉罕带着家中的精炼壮丁多少人记得吗？318人，就打赢了基大老马和他同盟的王。那我们看中文圣经同盟的王我们没有特殊的感觉，你看英文圣经王是 king， 但是他这里不是 king， 是后面有一个 s，就是好多王是复数。318壮丁由亚伯拉罕带着，能够打败当时的同盟的一些王和基大老马。而现在的以扫迎向雅各呢，是带着400人马，比亚伯拉罕当时的还多，威力更大。弟兄姊妹，雅各害不害怕？害怕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当年他犯下了大错，用跟母亲联合诈骗的手段欺骗了属于他哥哥的祝福。在惧怕的时候雅各能够做什么？在诗篇有很多祷告，旧约圣经诗篇56篇有一句祷告说，就是大卫的祷告，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惧怕的时候人会祷告依靠神。所以接下来创世纪32:9-12是雅各的祷告。当然前面7节跟8节他把他的大队人马分成两队，就是一队如果是被杀了，另外一队还可以保命，这是必须要做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圣经用9:10-11:12经文很清楚记载雅各回乡之前的祷告。临乡情更怯，这是一般人好久没有回老家的诗句，不敢问来人。而雅各呢，临乡他的心更恐惧，因为他曾经犯下了很大的罪过。现在哥哥来了还没有见到，他的祷告是这样的，第一句，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第九节。所以他的祷告是根据神的应许。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学祷告是根据圣经，神讲过的他会守住，我们根据圣经，不是乱祷告，不是迷信的祷告，不是用自己想象的祷告，根据圣经，根据应许。第二句，雅各说，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信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呢，只用我的一根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第十节，这里我们看到他以谦卑感恩的态度向神祷告，以一种满足感恩的态度，比对当年20年前他离开家乡是拿着一根棍儿过约旦河，现在 成家立业了，他感恩，他谦卑。然后第三句他就直接呼求神，把他的需要，他现在的情况告诉神，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的手，脱离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但是这十一节还有后面的这一小句，连母亲和儿女都不放过。你看他怕到这个地步是有理由的，因为他所犯下的滔天大罪，不但是怕他哥哥来杀他，连他的妻子和儿女全部整个家族都剿灭，所以他呼求神来拯救，这是他真正祷告呼求的核心。然后他结束之前重新讲上帝的应许，重申神的话语。十二节，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所以一头一尾，他是根据神的应许，根据神的话来祷告，而他自己的需求是内心的恐惧，需要平安，需要神的拯救。所以我们看这个祷告，它的性质是一个生死存亡的祷告。弟兄姊妹，你最怕的是什么？而你惧怕的那件事情是否给你带来忧愁？当然，惧怕的事情没有给你带来欢喜的。如果是欢喜、赞美、感恩，那就不需要惧怕了。他所信的神是厚待他的，他两次提到神厚待他，他又相信神是慈爱和诚实的。之前在31章第10节也提到神的慈爱和诚实，雅各这样相信，所以他祷告。他这样祷告是因为他曾经经历了神的保守，真的是从20年前带着一根杖过约旦河，现在20年后成家立业，所谓的事业成功了。但是他跟他哥哥的关系呢，现在他要面对了。旧约教授肯尼马泰博士说，雅各现在的处境，简单讲，他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了，他来到了绝境，绝境，绝境而无助的话，绝境而没有帮助的话，是人归向神、祷告神的最好时刻。挪威神学家哈列斯比说，祈祷与无助是不可分割的，只有那些无助的人才能够真正的祷告。听着吧，常常感到无助以至于不知道应该怎么做的人，有的时候甚至不知道该如何祷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是否曾经经历过完全无助的绝境？可能那是好多年前，现在你已经度过了，已经忘记了，但是你有没有感恩呢？或许也有人前面的日子会面临绝境，前面是军兵，后面没有退路，像现在的雅各，创世纪32章的雅各。那么别忘了，你面向神，像我们常常在新闻中听到的，与神的话相向而行，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弟兄姊妹，现在的雅各他要怎么办呢？他把他的儿女牛羊分批32章的后半段送走了，在亚伯渡口都先送过去，到了晚上，圣经说剩下雅各一个人。经文是这么说的，32章22节，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只剩下一个人，这个摔跤的历史记录 再看26节跟30节，我们知道一个神秘的陌生人，神的使者，是神自己与雅各摔跤。什么是祷告？祷告是一个人亲自的面对上帝。所以24节的只剩下雅各一个人是很有意思的。德国一位解经家他说，我们有理由认为雅各的恐惧并非空洞的主观幻想，而是有客观基础的。这个基础是上帝通过天使的军队和亚伯河的摔跤赋予他勇气和力量来应对他哥哥以扫。另外一方面，以扫以兄弟般的亲切和开放的态度迎接雅各，部分原因在于雅各谦卑的举止，更重要的是因为上帝的影响，他心中残余的恶意已经被根除了。这是下一章以扫宽容雅各的见证。但是在这之前，雅各必须要面对的是上帝这一关。在这里我们做一个小小的综合或者总结。第一，上帝无所不在，无处不在，这是三十二章的重点。因为三十二章一开始就讲到这件事情。第一节，雅各仍旧行路，上帝的使者遇见他。第二节，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上帝的军兵。第九节，雅各祷告。然后二十二节到三十二节，雅各和神的使者摔跤。而在摔跤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结论是，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三十二章的三十节。上帝无所不在，我们有难处的时候，不要忘了向他祷告。我们必须一个人坦诚地面对上帝。很多人发脾气，很多人不专心的做事情，或者很多人不诚实说谎，乱七八糟的人生呢，他不知道他内心其实有一个没有整理好的惧怕。你把你的惧怕跟忧愁打开，面对上帝交给他，唯有他能够医治你。因为这是创世纪，创世纪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世纪是宣告神是整个人类的主角，他是我们的创造主，他也是我们的救赎主。弟兄姊妹，我们面对上帝的时候，通常也伴随着挣扎与搏斗，矛盾与泪水，好像摔跤，好像搏斗一样。所以在旧约的先知书何西阿十二章有一句话说，雅各与天使角力并且得胜，但是呢，后面小句说，他曾哀哭恳求施恩。雅各那一天晚上在亚伯渡口是通宵的摔跤，但是他带着泪恳求神祝福他。第二个，在这个后半段的三十二章里面，我们看见圣经很美丽的一个描写。三十一节，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庇努以勒。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那是一个黎明的时刻，而雅各有了新的名字。在雅各的人生里面有日落和日出，这里三十一节是日出，日落是他当年离开家乡一个人孤独地拿着拐杖走的时候。圣经说，太阳下山，黄昏夕阳的日落，二十八章十一节，他睡在旷野一个人，要开始一个逃难的人生的时候，他黑夜里面做了一个梦，遇见神的殿，遇见天梯。那以后的二十年是他的奋斗、劳苦、委屈，那是日落黄昏的雅各。现在三十二章，他经过祷告跟摔跤挣扎以后，日头出来了，日落与黎明给我们看到雅各现在有新的面貌了。 有新的人生。圣经应许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过往使你伤痛的事情，如今还没有解决的话，把它带到神的面前。像雅各的人生一样，虽然是不顺利，但是这些不顺跟这些苦恼甚至惧怕，能够把我们带到赐福给我们的神。这是雅各的祷告，他也很聪明，他说，如果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32章26节，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结果那个人在那里给他祝福了。我们看了今天这一段经文，旧事已过的祝福，让我们深信神对我们的爱是丰富的。正如雅各的祷告，神的慈爱跟信实是我们祈求的根据。
葡萄花其貌不扬，躲在叶子之间，不会争艳斗丽。葡萄叶虽然可做食材，却只能是配料。葡萄藤更是柔弱无力，不可做成栋梁，连根拐杖都做不来。
不过当葡萄藤结出硕果，便成为整株植物的焦点和价值。在基督里，你我都是葡萄之子，成长的目的没有别的，就是要结出果子。
来吧，让我们连于葡萄树，多结果子。
好不好，听众朋友，我们向神做一个简短的回应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借着创世纪32章雅各的生平，让我们看到人生有惧怕与愁烦的时刻，有不顺利的处境，但是帮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不但是相信你无处不在，也知道确认你的慈爱跟诚实不改变，让我们有雅各的态度，能够谦卑感恩，也能够抓住神的应许，好好的祷告，好好的更新，因为一切更新的能力来自创造主、救赎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再会。